宣召经文是诗篇二十五篇第一到五节。第一节，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邪诈的必要羞愧。
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给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
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
下午好。
那我们起立，我们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向主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派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间，为了我们的罪，让他的身体破碎，他的血为我们而流。主啊，真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救恩，因为这样子的救恩使我们能来到主的面前，坦然无惧，能够成为主你的儿女，并被你为称为儿义，称为义。主啊，真是感谢你。我们求主你的灵来运行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天的生活，来引领我们。主啊，我们下面的诗歌敬拜能够容主你的悦纳。主啊，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大家请坐。
感谢神祷告不停，
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赐我父亲，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下边这首歌大家可能都知道，是和这个浪子回头是有关系的。如果不会唱的话就跟着唱，这个有些人可能不太熟悉。得到神的悦纳。
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一到三十一节，翻到后我们用同声的方式来念。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来，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记耗了所有，又遇见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什么？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离家不远，听见做了跳声音，便和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的朋友共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好，先把钱交给咱。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读经的时候是你向我们说话，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敞开我们的心向主吐露我们一切的苦情难处，赞美感恩，让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除去中间阻挡我们与神亲密的那堵墙，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真正得到益处，也让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存一个谦卑受教的灵，因为我们里面的灵是抵挡的，我们的里面的灵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是你愿意让我们脱去那旧人，穿上新人，就是满有那仁义，主你自己的样式，你愿意把一切的福分都赐给我们，可是我们常常为了一些不重要的事，把自己捆绑在罪恶之中，自己也受苦，这周围的人也受苦。今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用诗歌来赞美，让我们的颂赞，我们的赞美都蒙主你自己的悦纳。主，我们也献上感谢，我们过去这起诉这主日学的课程，今天也告一个段落结束，让我们过去所学的真的是虽然是深奥，但是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你自己的旨意在人类历史中 一步一步的呈现，一步一步的实现，永不改变。有一天你必要再来，有一天这个天地都要废去。这世界虽然越来越进步，科技越来越发达，但是人离神的心是越来越远。神也叫各样的事情所发生的事，好让我们看到世界里面并没有平安，唯有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虽然这生命的短暂，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得到那永恒。让我们不成为一个愚昧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认识那至圣者便是聪明。主啊，我们也为上一个礼拜加州的北加州的大火，就在短短的几天里面就烧毁上千家、几千家的房屋。哦，我们看到真的是很多事情都不能预料。好，让我们在安逸的生活中，真的是不要忘记，随时都会有面临灾难。好，让我们警醒度日，因为你必来的日子是一定会实现的。让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人在这里，心也在这里。求主你祝福你自己的仆人，当你的话语，当这古老的故事传讲的时候，里面蕴藏了奇妙的真理，蕴藏了神你那永不改变的爱，那永恒的爱，来摸着那些在外不在家中神的家中的朋友们。哦，主啊，在你的家中我们才能得到光明，才能得到平安，才能得到喜乐，才能得到那世上永不夺去的那福分。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共进仰望，求主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一起得到造就，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下面请善传道。
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又来跟大家见面了。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父亲，那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孩子们他们不懂事啊，他们不知道感恩，你有没有这样子的同样的感觉？但是因为我们不怪他们，因为他们还小不懂事。回顾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父母给我们的一些的恩典，我们自己也没有去把握去珍惜。人生有几句话是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的，其中有一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日本有一句话说，人生七转八起，我们中国人说人生峰回路转或者绝处逢生，这都在形容人生的起伏和高低。美国人说天助自助者，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你要先帮助自己，神的祝福就会跟着而来。人生无常，有高有低，今天我要给你一句话带回去，说不定哪一天你用得着。我在家是排行老幺，最小的一个，我是小儿子。你在家也是老幺的请举手。啊，有很多位，你是老大的请举手。哇，也不少。你是独生子的请举手。好，有一些，谢谢，放下。再来一个，你是父亲的请举手。感谢主。好，今天我们从这一段故事里面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父亲，也来反省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儿子。不管你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我们来反省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同时我今天有一个更深的问题要给我们这些信主很多年的老基督徒弟兄姐妹来思考，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你到底是谁，你找到你回家的路了吗？ 我们今天的故事是很有名的那一段路加福音十五节的这个浪子的故事，我们刚才读过了，我就不再读。我们开始正道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感谢赞美你的名，让孩子再有一次机会来到 Sacramento 跟恩泽教会的弟兄姐妹再一次的相聚，来分享学习你的话语。愿主你的灵亲自今天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思考，来学习，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也让我们能够找到我们自己，认清我们自己的内心，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走上我们回家的路。也求主你的话能够亲自临到那些迷失路途的弟兄姐妹，也让那些迷了路的弟兄姐妹今天听到你的话的时候能够起来回头走向他们回家的路。谢谢主，赐福在你面前虚心学习的所有弟兄姐妹，也怜悯你的仆人，原谅他一切在你面前的过犯，让我能够站立得住，能够把你的话说得明白，讲得清楚。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这个故事呢是耶稣他亲自在讲这个故事。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小儿子对父亲说呢，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各位，分家产是不是要等到老爷子过世之后才分的？今天这个儿子他爸爸还没有过世，还好好的，他就跟他爸爸说把我应得的给我。如果你是这个爸爸，你会怎么想？是不是你忘了你姓什么了啊？可是呢，这个父亲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了。注意啊，经文这里用了两个不同的字，小儿子要家业，父亲给的是什么？在原文用的也是不一样的字哈，这个小儿子要的家业 Osia 是指金钱财产，父亲给的产业 Bios 原文的意思是生命的资源。哦，你看这两个就有一个差别，也就是说他爸爸除了把钱财分给他们之外，还给了他很多其他更重要的东西。那这个家庭他们有家产可以分，表示他们的经济状况还不错，所以这两个儿子呢是在一个不差的环境下长大的。这小儿子要分家产，大儿子没有开口要，但是爸爸两个人都给他们了。好，父亲的爱总是要给他们的孩子更多更好的，是不是？但是孩子还没有经历人生，他们看不到未来，他们所能看见的，他们所能想到的也就是金钱物质，不知道将来人生会有许多的困难是用钱解决不了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从你父亲那里得着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再一个问题，你有没有问过你的孩子，妈妈爸爸这一生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第十三节，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所有一切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个小儿子以为钱财就是他所需要的一切，年轻气盛，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他需要从他父亲那里去支取他父亲给他的祝福。年轻人最想要的就是什么？自由。想想我自己当年也是要追求我自己的自由，要出去闯荡我的世界，开创我的人生，追求我的梦想，挥别我的父母，出国读书。一晃30年，人生有几个30年？弟兄姐妹，你离家多久了？这个小儿子离家之后呢，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那里放荡挥霍他的青春，不多久就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看到没有？钱总有花完的一天。有钱的时候他呼风唤雨，女朋友一个换一个，没钱的时候没人理他了。现在原来以为金钱就是一切的，现在发现依靠金钱是虚空。屋漏总是偏逢连夜雨，又遇到那个地方有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人算不如天算，原来依靠自己也是虚空。于是他去投靠那边的一个人，那个人就打发到田里去放猪。他最后走投无路的时候，去投靠一个外地的外邦人，这个人跟他无亲无故。有没有发现他一开始靠金钱、靠自己、靠外人，都没有办法解决他生命的问题？他还没有搞清楚他真正该依靠的是谁。这经文一开始就很低调的称他的父亲一个人，表示他是一个很平凡的爸爸。这个小儿子当初离开他自己的父亲，现在他却不得不去投靠外地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远方的外邦人，因为犹太人他们是不养猪的，他们觉得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养猪是不洁净的东西，所以那个人打发他到田里面去放猪。十六节，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的人生走到一个地步，原本从来不靠近猪的一个公子哥，现在去喂猪。他饿到一个地步，连猪吃的东西他都想吃了，还没人给他。当初在向他父亲要家产的时候，没想到有这一天吧。他在挥霍耍帅的时候，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吧。当时一定有很多的酒肉朋友跟他在一起 party， 现在穷困潦倒，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这就是人生现实，现实总是冷酷的。其实就算他的朋友想要帮他，那时候全地有饥荒，没有人能帮得了。此刻他全身是又脏又臭，一个富二代，现在朋友都走了，只剩下他和几只猪，没有吃的，没有住的，连猪都不如。人生走到这个地步，山穷水尽，孤单、沮丧、落魄， you name it， 靠自己无能为力，靠别人爱莫能助，前面只有一条路，我饿死或者回家。可是回家要面对哥哥的耻笑，要面对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他们的指指点点，那还不如死在外地算了，是吧？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绝处不逢生，穷途末路想到自己的父亲。我们属灵的生命不也是如此吗？若不是上帝把一些的苦难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人怎么会重新来思考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于是他自己醒悟过来，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这句话是他人生七转八起的一个关键。他在思想：我是谁？ Who am I？Whose am I？ 这个醒悟原文的意思是，他进入他自己，他回到他自己，他找到他自己。He found himself。只有当你开始反省自己，面对自己的错误和失败的时候，你才会明白，原来我当初做的那个选择是错误的。那个时候才明白，哦，原来在父亲那里有这么多丰盛的恩典，都给我预备好了。我何必在这里饿死？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关键，我父亲的那些故宫他们都有吃的，还有鱼，我这个做儿子的竟然要饿死吗？我本来是一个儿子，现在在外面做别人的故宫。 I want my life back。 没错， 天无绝人之路，求人不如自己站起来，回头仰望那个创造你的天父。这是一个转念的时刻，找到回家的路，就是领受上帝恩典的开始。十八节是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也是我要你带回家的那一句话。他说：“我要起来，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要起来做什么？觉醒，回转。这个‘起来’原文的意思是有开始、上升、复活的意思。”起来这两个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一共出现了五次。好，这个五次很重要哦。从一开始他把所有一切的收拾起来，然后穷苦起来，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他后面最后要重新的复活。原来饥荒、贫穷、放猪，这些都是化妆的祝福。对一个骄傲悖逆的浪子来说，只有这些挫折才能够让他谦卑下来，反省自己，让他觉醒。只有到了尊严扫地的时候，才能让他开始思想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然后回到父亲的面前去。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是认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是认罪。十九节，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这是悔改，离开了天父，就放弃了自己儿子的名分。圣经上很多的地方，很多故事都在强调这一点，都在告诉我们这一个信息，要我们思想：我是谁？我是属谁的？你认识你自己的内心吗？你能够面对你自己的内心吗？这个原本是一个有钱人的儿子，现在变成了一个外人的雇工。他想通了，他是从哪里来的，他现在要回到那个地方去，要把他儿子的身份找回来。穷困潦倒让一个人陷入忧郁，忧郁症的一个最大的征兆就是你早上起床不想下床，你到了公司门口不想下车。生病的人、得癌症的人也是不想下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告诉自己：我要起来。不论是属灵的低潮还是属世的困境，我们都要告诉自己：我要起来，我需要重新复活，需要重新得着上帝给我的那个祝福。 Reclaim my ground。我的生命从你而来，但是我却蹉跎我的生命。我的财富从你而来，我却挥霍浪费殆尽。我需要起来，把我的人生重新找回来。苦难就是祝福，困境是蜕变和提升的开始。当人找到自己的时候，你就找到上帝了。当你认清自己的骄傲软弱的时候，你就找到回家的路了。于是他起来，又一个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一旦走上回家的路，他精彩的人生就开始了。注意看哦，一个何等伟大的父亲在等着他，等他回家。圣经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五个肢体的动词，他眼睛看见了，他动了慈心，那个 compassion， 他跑过去是主动的跑过去，两手抱着他亲嘴，全然的接纳。刚才五个起来得到了五个爱的回应，有没有发现五个肢体的动词？我们的天父他从来不 reject， 他 restore。 阿们。不管你多臭多脏多狼狈，他跑过去就抱着你，他从来不嫌弃你。这就是无条件的爱，完全的爱， 永不改变的爱 Unfailing love。 我要大家注意、这个小儿子的位置，这里说相离还远，注意啊，当我们一转念回头行动的时候，那个恩典就已经开始加温了。阿们。因为天父他都看见，他都知道，所以当我们只要当我们谦卑下来走向回家的路的时候，那个祝福就已经开始了。当这个浪子他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一身的狼狈破烂，又饿又累，老远看见父亲在街口等着他，心中充满羞愧，一定是汗水加着泪水，千言万语他只有一句话，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这个父亲没有在门口等着要骂他，也没有坐在客厅里面背对着大门等着他来道歉，没有嫌他臭，没有问他说钱呢，而是老远无声的就跑上去抱着他。 Welcome home son, welcome home, it's okay。 给他穿上洁白的袍子，除去他所有一切的污秽，给他戴上戒指，我们有一个留在血液里面的盟约，你是我的儿子。戒指，给他穿上平安的鞋子，进入家门，把剩下那段路走完，回到家门，一起同享宴席，吃喝快乐。二三姐，他爸说，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今天晚上我们吃小肥牛。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个父亲亲自预备了那个赎罪祭的生物，看到没有？因为父亲说，那认罪悔改的就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是何等的宝贵。失而又得就是 He was lost and now he's found。 然后接着第二位的主角出现了，二十五节，这个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好，刚才小儿子是从远方回来，现在大儿子是从自家的田里面回来。刚才小儿子是离家还远，现在这个大儿子是离家不远。但是这个大儿子虽然离家不远，他有一个 long way home， 他回家的路还很长。为什么？当年以色列人要进去迦南美地的时候，其实离迦南美地已经很近了，但是在旷野里面绕了40年。为什么？同一个原因，抱怨。这个大儿子他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就问怎么回事，是什么情况。27节，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刚才弟弟回来的时候，爸爸也是出来迎接他，现在大儿子回来，爸爸也是出来，但是是去劝他。刚才小儿子被爸爸接进家门里面去了，现在大儿子却自己不肯进去。这个不肯进去原文的意思是很顽固的意志， A strong will， 就是刚硬不改变。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你看英文的圣经，服侍这个字是 slave， 我做牛做马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让我去跟我的朋友一同快乐。原来这个大儿子他在家里的服侍都不是心甘乐意的，他虽然表面上没有违背他父亲的旨意，但是他只是表面在守这些律法，表面顺服，他内心充满了苦毒。这个大儿子他自己说出了一个 keyword， 违背。他虽然表面的顺服，但是他的内心呢，不肯听劝， 不肯进去的是谁？那个心里不接纳弟弟的是谁？谁是真正的悖逆？他说，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他有所期待，有所希望，有一些的回报，叫我和我的朋友一同的欢喜快乐。他人虽然在家里，但是他心在世界。他有比他弟弟好到哪里去吗？我们虽然没有去做这个罪，但是我们心里也有这个罪。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心中还有没有那个因为骄傲而筑起的高墙还在那个地方？我们是不是还在用表面的美丽来掩饰我们内心的破碎？我们教会没有一家离婚的，但是那就表示我们每一家都是幸福美满快乐的嘛。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个真实的自己？我曾经遇过一位资深的一个基督徒，他也是他们教会的长职，他跟我说，在我的婚姻里面我是无可指责的。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心里在想，这个问题要问你太太比较准吧。这个爸爸他苦口婆心说，你弟弟回来了，我们一家人应当欢喜快乐。过去这两三年，我回台湾回家里，我一定做一件事情，我一定把我的哥哥姐姐嫂子姐夫都请出来，请他们出去吃饭。因为我发现他们平常互相除了逢年过节之外，不太会有互相的这种一起在一起的聚会。而且我发现常常这个说那个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也说这个又怎么怎么样。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天国八福那一句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你想想，都60岁的人了，还有多少机会，是不是？那我觉得我每次回去请大家出来吃饭，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回家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真的，当你明白圣经之后，你会发现圣经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善良更优雅的人。然后30节他说，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自己的亲弟弟，他说你这个儿子，他心里瞧不起他弟弟。经文没有说他这个弟弟去跟娼妓在一起，他论断毁谤他自己的弟弟，还说吞进了你的产业。其实他自己是不是也分了一份？注意听好了，我们常常会去放大别人的罪，而缩小忽略自己的罪，是吗？我再说一次啊，我们常常去放大别人的罪，而忽略缩小自己的罪。我们不感恩不知足，还论断别人，还不觉得自己是有罪的。圣经的故事真的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优雅更善良的人。然后他说，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嫉妒苦毒拦阻了这个哥哥他进家门的那条路，多么可惜。31节，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是一个真理。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有神同在比什么都好。阿们。你想想看，你的儿子回到家来，冰箱打开，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可以喝，是吧？这就是一个儿子的身份，你不需要问，那都是你的。因为我们的刚硬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不见天父给我们所预备的丰盛。因为我们自以为义，所以我们进不了天国的大门。因为我们分别善恶，所以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兄弟都隔绝了。因为我们不愿意给出恩典，所以我们得不到更多的祝福。阿们。 前我家斜对面有一个邻居太太叫 Tina， 她有一次跟我们分享，她年轻的时候，她的弟弟在外面鬼混吸毒，钱花光了就回家来了，她每次都很生气，跟她爸爸吵架，说为什么这弟弟这样鬼混，你还要这样子的接纳他。他就说，他爸爸就说，女儿你不懂，我作为一个父亲的，我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了，平平安安的回来了，我就要帮助他，我就要给他鼓励。前一阵子在台湾的一个姊妹跟我分享，她的儿子一个人到美国来读书了，她说她跟她的儿子开玩笑说，她说妈妈现在不想当阿嬷，台语说阿嬷的意思就是奶奶祖母，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会陪你一起面对来度过这个事情。他说他当年自己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自己要来面对这些人生的痛苦。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来接纳我们自己的孩子？如果他犯错的时候，投靠外邦的雇主，结果不过是养猪。外面的人会比你自己的父亲给你更好的东西吗？这个世界能够给你金钱豪宅，它能给你心灵的平安吗？这父亲知道年轻人带着钱离家出去，将来一定要吃苦的，但是他没有说什么让他走了，给他一点犯错的空间，让他自己去学得他的人生功课，同时当他回头的时候也给他一个机会。阿们。人生不是有钱有房就完了，还有很多心灵层面的事情。人生平顺那是你的福气，如果你的人生很坎坷那是正常，我见过太多了，人生都有缺憾。我知道很多人从小没有一个了解孩子的父亲或者父母，或者你的父母是脾气很暴躁的，但是我要你知道，我们的天父他就是你的父亲，他张开着双手在等着你。这小儿子最后他得到所有一切的祝福、原谅、丰盛，都是因为一个念头，我要起来。这一个念头让我们回家的路少走很多冤枉路，这个念头也让我们空虚的灵魂能够早点到家，吃饱少受点罪。从这个大儿子身上，我们看到一个想要靠行为来获得他父亲赞赏的，但是却充满了怨气的一个人。他天天辛苦的服侍，但是他却论断抱怨，自以为意，表里不一。这个大儿子跟他爸爸说，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请问有没有？我们的天父有没有给我们一只山羊羔？我们的天父有没有给我们一只代罪羔羊？这个故事讲了半天，一直在讲两个儿子，我们都忽略了还有第三个儿子也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讲故事的那个人，耶稣他自己。他就是大儿子要的那只山羊羔。耶稣常常与我们同在，他把一切的祝福都已经给我们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为使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为了拯救我们，把他自己的独生子给了我们，成为那个献祭的羔羊。跟今天故事里面这个父亲所做的是不是一模一样？这就是上帝的爱，父亲的爱来自上帝的爱。几年前我在温哥华讲到，那边很大的一个教会 Willingdon Church 如果你住过温哥华，你一定听过这个教会。我在那里认识一个弟兄，他是北京来的，他给自己取一个名字叫 Joseph， 他的人生很坎坷。他说他在我那天讲完道，大家都走了，我在收拾我的东西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快70岁了，走到面前来，走到我前面来，把他的瓜皮小帽放下来。他说：善弟兄，你今天讲到我的心里了，我想跟你坐下来谈一谈。好，他当年在年轻的时候在大陆还是个小官，有司机有什么的，国家送出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念书，念完书他没有回去，他在华尔街上班创业，做得非常好，然后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被抓进去关了。在羁押的期间，他的妻子离开他了，带着孩子回北京了。他出狱发现房子都没了，老婆孩子都不见了，他成为一个 homeless， 他真的去住在 shelter 里面，然后辗转的流浪到加拿大去，因为那边的社会福利救助比较好，然后在那边认识了耶稣，开始人生慢慢的站起来。现在他有一个老伴，但是心中一直挂记着他在北京的儿子。只要你愿意，人生一定能够站起来。这两个浪花兄弟，请问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浪子？最后是谁没有进入父亲家门的？只有真正得着真理，真正认识天父的爱的，你才懂得去如何去接纳另外一个罪人，你也才会知道自己原来真的也是一个罪人。不管你的生命曾经多么的荒唐，多么坎坷，你跟你父亲有多少的隔阂，我要你记得这句话，起来，回家的时候到了，重新得着你父亲给你的祝福。你爸爸不在的，上帝就是你的天父，回到天父的面前来，你就是失而复得的，天父一定帮你站起来。亲爱的朋友，不管你的过去有多少错误，天父都在家门口打开双臂在等着你。这就是十字架的爱，这就是耶稣基督最后被挂在十字架上的姿势，明白吗？无条件的接纳。亲爱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你现在是在往回家的路上，还是你站在路上在那边抱怨批评论断？每个年轻人都要走上他自己人生的道路，包括你我曾经都是在这条路上，我们好像都在寻找 something 来填补我们心中的一个空缺，又好像我们是为了 something 要证明我们自己，是不是？这小儿子以为从金钱当中他可以找到，大儿子以为他用辛苦拼搏他可以得到。我们人生奋斗，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清楚那个 something 到底是什么，但是它左右了我们人生的大半，不是吗？你的人生路一路走来，是平顺还是坎坷，是欢笑还是泪水，都不重要，上帝都看见，他都知道。要紧的是你有没有找到你回家的路。娟姐妹，你是那个大儿子还是那个小儿子？更深的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故宫还是儿子？你的生命一直在努力想要证明什么给谁看吗？这小儿子说：我不配。 他不配，但是却白白的被原谅了，得着了。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这叫做恩典 Amazing Grace。 在真理里面是有爱、有包容、有自由的，阿们。人生不怕有失败，不怕跌倒，不怕癌症，不怕心脏病，只怕你自己不愿意站起来。记得天助自助者，我要起来，阿门。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让我们能够用这一段家喻户晓的故事来思想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在我们的这条追求主的道路上，我是那个故宫，还是一个真正的儿子？也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对我们的在地上的父母是不是有多少的亏欠，有多少的浪费了他的资财，让我们在有生之年呢，能够把我们最好的孩子他人生最需要的给他们，而不只是那些金钱财产。更重要的，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困难当中，在我们的失败当中，帮助我们想起这一句话：我要起来，我要重新站起来面对我的人生，我要把我的人生找回来。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来唱这一首回应诗歌，你爱永不变，请大家起立来唱好吗？Yeah.